耶和华神是以色列国家存在的起源，是他们的神，也是他们的王。在宗教上，耶和华是以色列人唯一敬拜的对象。人犯罪是得罪神，因此他们是献赎罪祭，为求神的赦免。在政治上，他们是神权制度，耶和华是他们的王，带领并且治理整个国家。国家的律法是神所颁布的，按着神公义、圣洁、慈爱的原则来指引以色列人过着彼此相爱而不是彼此相害的生活。律法规范了以色列人的生活，小至吃喝嫁娶、生病医治、亲子关系、遗产分配、土地耕种、畜牧养殖、审判诉讼，大致与其他邦国的互动。所以甚至以色列人所居住的土地迦南地，他们经济得获财的能力、地的出产、五谷新酒，都是神丰富的赏赐。以色列人的生活跟上帝是息息相关的。有人就问说，上帝为什么要管那么多、管那么细？很多人看立位记看得头昏脑胀的，上帝管那么多干嘛？管他们吃什么喝什么，管那么细做什么？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地做奴隶400年，不但整个民族有了奴性，更随从当时败坏的风俗，他们在各方面是充满了混乱的。所以上帝要彻头彻尾改变这个民族，他们的生活作息、他们的举手投足，他重新塑造他们生命的秩序，培育以色列人，让他们改头换面，与地上的万国万族不同。所以《生命记》4:6-8，在那里就写到说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。他们听见这一切的律例，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。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，像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？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，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？所以以色列人借着他们的生活，借着他们的生命的表现，显出与外面的人不一样，因为神在他们中间，影响了他们的整个生活作息，包括吃喝玩乐、食衣住行娱乐。这个民族就是跟其他民族不一样，上帝要做的是这一件事情。所以如果你套用到现代的时事，如果今天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发生在旧约的时代，假设疫情的源头真的叫做蝙蝠，那外邦人就会说什么？他说，哇，以色列人真聪明哎，你怎么知道蝙蝠不能吃？好，很多人看旧约律法说，哎，蝙蝠不能吃，早就说过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外邦人就说，哇，你们好聪明哦，知道蝙蝠不能吃，你们好智慧哦，怎么知道生病要隔离？好，因为这是神告诉他们的。不过啊，重点是现在是新约的时代，我们不需要，也不再强调，也不用再守旧约这些不能吃不能摸的规条，这些都已经被基督耶稣成全了。兄弟们，我说这个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次疫情 网络上又有很多的文章说到旧约这些可吃不可吃等洁净的条例，很多人看了以后就觉得哎，好有道理哦，我们真的应该回去继续遵守旧约的这些规定。所以要小心这一类似是而非的教导。罗马书十四章一到三节，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，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。有人信百物都可吃，但软弱的人只吃蔬菜，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，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，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。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，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，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，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义、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现在是新约的时代，所以你不要被迷惑又浪费时间去遵守这些饮食的条例，因为你奉主名洁净的凡物都洁净，否则你吃饭你做谢饭祷告要干嘛呢？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因为从外面吃进肚腹又落到茅厕的不能会人，从人里头出来的那才能误会人。所以我们应当花时间去省察自己，我们的里面如何，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花时间用真理去清洁的。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，网络上有太多这类的文章，要小心的分辨，免得你在真理上面被人迷惑了。所以开始讲到之前，我们再一次低头来祷告。主，我们看到这世代真是没有平安，到处充满了战争、饥荒，充满了各样的病毒，人们生活在没有平安当中。然而神，你要我们向你恳求，能够在地上端正敬虔平安的度日，这本是好的，因为你要我们恳切为这地求平安，好叫那福音可以广传，不是只是为了我们自己过一个安舒的日子，更是为这地仍旧没有听到救恩的人，为他们恳求代求，使他们的心可以向你打开，使他们耳朵不向你隐藏，能够福音进到他们的心中，扭转他们，使他们回转来归向神。主，因此我们只是有平安的人，因为你在我们心里头，我们不再被世界的谎言所夺去我们心中真平安，反而我们要活出那平安的生命，使世人看为稀奇。主，我们来仰望你，把以下时间交托在你手中，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的生活的中心是耶和华神，以色列人他们的整个政治的中心、国家的中心是耶和华神，神是他们的王，耶和华神更如同父母一样去照顾他们。但以色列人就好像不懂事的孩子，他们无法体会父母用心良苦，反而嫌他们唠叨，越是规定越是禁止就越想要违反，把父母的训诲当作耳边风，把父母的爱当作放纵的机会，甚至他们不要父母去干涉他们的生活和决定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开始崇拜偶像，耶和华神不再是独一的真神， 他们厌烦耶和华神做他们的王，所以他们不守律例、典章、诫命，所以最后整个国家充满了不公不义、罪恶横行、道德沦丧。所以以色列人把神彻底从他们的生命、从他们的生活当中赶出去，也因此他们最后遭惨遭亡国的命运，在天下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。这是圣经旧约结束的时候以色列人可怜的光景。还好在黑暗当中仍然有一丝的光明，先知预言弥赛亚要来做王，拯救他们脱离悲惨命运，因此大家引颈期盼，等候救赎。所以耶稣就是先知口中所预言的弥赛亚，要用他自己的身体取代虚伪的圣殿，使真正拜父的能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在宗教上还要恢复独一真神的敬拜。上一次我们讲到马可福音十四章，大祭司从宗教的角度去审问耶稣，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？耶稣的答复说，是，我是。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耶稣说我是的这个词，跟出埃及记耶和华神对摩西启示自己的名字相同，原文的意思就是 I am who I am， 我就是那个我是，我是。和合本翻译成我是自由拥有，所以换句话讲，耶稣就说，耶稣在说的是我是那位我是的神。现在马可福音十五章，比拉多从政治的角度来审问耶稣，耶稣回答说是，我是王。这位神要重新回到以色列的生命和生活当中，要再做一次他们的神，他们的王。只不过如今以色列人又再一次拒绝接受他。犹太人的王这个词在这段经文当中出现了五次，这位王默然不语，被代替罪犯巴拉巴，被一再的戏弄羞辱。如果你们看英文圣经，上面是写的 again and again， 不断的羞辱他、戏弄他，然后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会以这样形象的出现的君王，除非是这个国家已经战败了，所以被战胜国抓来凌辱致死。只不过耶稣的国不属这个世界，因此犹太人的王不能从政治地上的政治的角度去理解。这位王我们知道他甘愿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不为自己辩驳，以至于比拉多都觉得稀奇。他甘愿上十字架，因为我们知道十字架的第一个目的是处理罪的问题。耶稣成为赎罪祭，代替我们众人父亲的罪的公价。十字架的第二个目的则是处理悖逆的问题。耶稣成为神的子民顺服的榜样，因为过去以色列人他们应着景象悖逆神，不愿神做他们的王，所以十字架的第二个目的是处理悖逆的问题。王是政权的最高权力，但是神的权柄与属地的权柄是截然不同的。神的权柄 是慈爱，是牺牲自我服侍别人的。而地上的权柄呢，却是建立在自私服务自我掌控别人的。十字架彰显了神的爱，遮盖了世人的罪，它就凸显了神的权柄高过地上的权柄。这才是耶稣所要建立的国度，是借着他的死，借着世人所看为的失败所建立的。这才是犹太人的王这几个字真正的含义。所以对耶稣来说，十字架试验了他是否至死顺服，同时也试验出他对世人的爱是否至死不变。所以犹太人的王这个词虽然是世人给耶稣的罪状，但现在反成为神的宣告，并且借着从死里复活来确定这就是上帝的拣选，向世人证明了他就是神所设立要做王的弥赛亚。所以因此犹太人的王这几个字对现代的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对应耶和华神是以色列国家存在的起源，是他们的神，是他们的王。现在耶稣是教会存在的起源，是我们的神，是我们的王。不但如此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我们跟基督是一体的，我们不是分开的，我们是一体的。因此他是我们的王，他做王，将来我们更要与他一起做王。所以这位王上十字架，所以不是只有头上十字架，他是全身体上十字架。所以他上十字架，所以他也呼召他的门徒背十字架来跟从他。所以面对患难，他默然走完他的路程，喝下苦杯，完成救恩的工作。面对羞辱，他忍耐罪人的顶撞，甘心以无罪的生命代替有罪的生命。虽然世人不一定领情，虽然世人不一定觉得自己有罪，但是他甘心愿意这么做。他承受了十字架的酷刑，为要拯救人脱离永远的死亡。因此十字架是我们顺服的典范，也是与耶稣一同得权柄、一同作王的模式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教会会受苦，但是受苦的目的是因着借着你的苦使别人得着永生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什么是背十字架？现在不是耶稣的时代，我们不用真的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但什么是我们的十字架？在人类史上有几次重大的疫情，1348年意大利爆发了黑死病，这场瘟疫夺走了多少人的命？7500万人的命。全欧洲有30%到60%的人死于这场瘟疫。根据记载，疫情是由克里米亚半岛上面的一个小城叫卡法开始的。当时卡法被黑死病笼罩的消息早就传遍欧洲， 各国人心惶惶，从那里出来的船只，所有的港口都拒绝他们登岸，跟现在一样，船只只好在海上漂流，因为得不到救治，不断有人死亡，有一些船等到发现的时候，船上已经没有活人了。所以这场世纪的灾难间接造成了东罗马帝国的灭亡，但同时带来了文艺复兴的时代。当时中世纪的欧洲教会拥有绝对的权威，教皇的权力凌驾于国家君王的权力之上。但是因为黑死病的肆虐，无论神职人员或是平民百姓都无法避免这场灾难，所以大量的神父修女染病死亡。民众开始质疑瘟疫是上帝对罪人惩罚的这种说法，是这样吗？教会平常都这样教，说这个是对罪人的惩罚，那可是为什么神父修女都死了呢？他们开始质疑，他们看到原来尊敬的这些教士也会染病死亡，平常乐善好施的圣徒也躲不了灾难，还有许多的神父忘了拯救灵魂的使命，趁机大发横财，所以就严重打击民众心中教会对教会的形象与权威，开始对宗教信仰产生动摇，产生幻灭。这是第一次的疫情。第二次，1665年黑死病死灰复燃，从英国的伦敦开始席卷欧洲，死亡人数2400万人。但是这场疫情却催生了工业革命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变很少，大家都死光光了，没有人在做农业，所以干嘛呢？改成工业，所以就带来了工业革命。然而工业革命促使了高举科学跟理性，反而把教会推向去神化的世俗化教会。2003年 SARS 非典型肺炎呼吸，但是因为医学观念的发达，知道要隔离防止疫情扩散，但因为隔离迫使每个人开始使用互联网来联系，于是带来了网络时代，网络普及，但同时也造成教会网络化，很多云端教会视讯聚会，结果造成灵命虚拟化。2019年，现在新冠状病毒的横空出世，为了控制疫情，有很多住宅小区，有很多村庄，有很多单位都实施封闭式管理，为了避免交叉感染，于是开始有无人配送车，医院里头机器人送餐送药，开始回收医疗废弃物。已经有人预测这次疫情开启了无人的时代，但会不会也造成无人化的教会？弟兄姐妹，我在说什么？我不是在分析科技的发展，你看到没有，每一次威胁人类生存重大疾病来的时候，因为死亡的压力，因为求生的意志，提升了人类文明科技的大跃进。从文艺复兴，从工业革命，从网络时代，一直到无人的时代，人类不断的在进步。可是呢，同时教会的灵性呢，不断的在下滑，教会幻灭、动摇化，教会去神化，教会虚拟化，会不会教会最后是无人化？为什么会这样子？ 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答案只有一个，因为不背十字架。十字架是与世人反其道而行的道理，世人要救自己的生命，所以科技可以进步，所以医学可以发达，所以经济可以攀升，但最终的结果仍旧丧了生命。而十字架却是舍了自己的生命，得着永恒的生命。弟兄姐妹，这些疫情其实对教会都是一个提醒，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一个提醒。我们的生命如何面对这些疫情，我们的反应是如何？根据美国 CBN 的报道，在中国爆发的武汉肺炎，因为感染人数不断攀升，几乎人人都戴口罩确保自身的安全，可是口罩也成了基督徒最有效传福音的工具。在疫情升温的时候，武汉的一家教会南京路教会有一群基督徒，这群基督徒他们甚至带着自己的小孩，戴着口罩，他们走上街头向民众传福音，发口罩。但因为戴着口罩也保护了这些基督徒的身份，他们发口罩发三张，他们表明是基督徒，我是基督徒，然后呢把基督的爱与希望分享给居民。有一些因为疫情而担忧和无助的这些武汉居民，反而就因此接受了基督，成为他们的生命的救主。也有居民因此对教会的印象完全的改观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十字架是舍己爱人的实践，这个没有办法你待在家里透过互联网去实践，他没有办法，我们没有办法虚拟背十字架。兄弟们，现在很流行带虚拟，让我们来虚拟一下带十字架。十字架是没有办法虚拟的，虽然我不能抹灭网络有它的功能，我不说它毫无功用，但十字架是要用生命去背的，那常常是不舒服的，甚至是你自己不太愿意的。不过也唯有这样子才能够显出基督耶稣爱的宝贵。所以有人在问我，牧师，教会要不要开网络视讯的聚会？我想讲到这里，你们应该都知道我的答案。我在这统一回答，我不会。网络上其实有太多资源了，我不会禁止你们去看。不过我们教会不会开网络视讯聚会。在当初教会受逼迫的时候，有许多人为了聚会是冒着生命的危险。现在的基督徒很多喜欢在自己的车子，在喜欢在自己的很多很多的装饰品上面贴上一个鱼的符号，有没有一个鱼的符号？这符号是当初那群被逼迫的基督徒，他们为了要聚会，所以他们做了一个暗号，他们做了一个暗号贴在家的门口，人家一看，哇，这里有个基督徒啊，进行聚会。他们是用这个方式聚会的，他们没有躲在自己的家里头。所以大多伦多市教牧群最近很多牧者在问，我们要不要鼓励会友聚会？很多牧者不敢鼓励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来到教会，弟兄姐妹生病了怎么办？我没有办法负责。 弟兄姐妹，我不是，我不要鼓不鼓励聚会，这不是个意义。教会牧者的工作是在建立你们的灵性，使你们有清洁的心、无伪的信心跟无愧的良心。当你们生命成熟的时候，你们按自己个人的情况去判断你要不要聚会。聚会它不是一个律法的规定，但却是一个我们对基督耶稣爱的表现。所以你来聚会会不会有可能生病？会不会？会不会？会。我必须说会。好，我之前讲到也提过，信主的人不是刀枪不入、百毒不侵，我们会生病，我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但我们有平安。你若真生病，我为你祷告，我恳求上帝医治你。所以你们凭着自己的信心看自己合乎中道，求神来帮助我们。面对这个时代，教会不应该无人化。我不期望教会的灵性是越来越低沉，反而能够在这个时代当中更显出我们信心的可贵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。你来为你自己祷告，什么是你的十字架？什么夺走了你心中的平安？圣经上说，没有任何一个事物可以使我们与基督耶稣的爱隔绝。这句话在你的生命当中是真实的吗？对上帝来说，他是的。他跨越了重重的困难，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就是为了亲自与人接触，使他的生命能够活在我们当中。现在我们的生命如何呢？求神来帮助我们。你来为自己祷告，我们同声开口。主，我们是何等软弱的人，然而你知道我们的软弱。主，我们向你承认，有时候我们真是信心不足，恳求圣灵你把信心浇灌在我们里头。主啊，让这世代的这些疫情、恐慌、灾难没有夺去我们的信心，也没有夺去我们的爱。所以我们也再次恳求圣灵把那从上帝而来的爱浇灌我们，使我们里头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面对这时代我们能够站立得住。不是使手下垂，使脚发软，向后逃走，反而能够依靠圣灵，举起我们的手，为这世代来祷告，坚固我们的脚，奔走福音的道路。主，我们就向你献上仰望，把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交托在你手中，求你与他们同在，主啊，让他们成为你手中使用的器皿，借着他们的生命的见证，荣耀你奇妙的圣名。谢谢恩典的主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。